很久没有回来过了，下午去聚会，所以特别也利用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见面聚会。那今天早上和大家讨论分享的是知道人苦情的神。说起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劳苦重担。有些劳苦跟重担是甚至是一辈子要背的，或者是一段时间。当我们在背负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身心灵的一些学习跟困难。比如说生活上面的，有时候很好过，但有时候比较难过。经济上面的，孩子要读书，甚至我们做什么都要用钱，所以会感受到这种方面的一种困难。甚至在我们的工作上面，顺利不顺利，这也都会造成。记得三四年前，小弟也有回来做一段时间的劳作。我看到，在我们这个部落有很多的现象。重，比如说重吃花，重，感觉到好像主播价钱越来越低落，到后来一气之下就把整个吃花两三分地就砍掉，一砍掉没两天吃花暴涨，哇，那个真的做农的人把它砍掉又听到价钱很好，简直快发疯了。那也有的种得很好很好的，这个准备采收以前那个番茄下来一天的雨啊，后来太阳一照，那个就造成水伤，或者是番茄的屁股就黑黑了，因为卖也卖不出去，刚好那一次特别种得好，量又多，果子又漂亮，就遇到这种情形。就在工作上面，有时候虽然我们都准备好了，也用心做好了，但是很多的时候也并不一定像我们的想象的那种情形，所以也会造成我们的一种苦难，或者一种比较辛苦的一种情形。有的是在身体上面，有些病一下子可以解决，但是有一些可能要学习跟他做朋友一辈子，需要如何去面对，这个也是一种劳苦。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从各方面也会有这种事情的现象产生。有时候家里人不太谅解，有时候关心我们的人也不太谅解，以为我们好像很正常，以为我们好像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并不是那么简单。家里人的情感也是一样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亲戚之间也是一样的，如果稍不用心了，不透过神的话，没有借着祷告，用神的爱去面临、去体会的时候，也是一种辛苦的。那在这种阶段里面呢，这个很多的事情的内容就变成是我们要学习，因为我们要改变人很困难，那变成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要有什么样的学习，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仰赖神，求神能够怜悯帮助，知道我们的情形，然后求主能够愿意介入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里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一些改变，看到一些很好的体验，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有神的参与而有意义，而不是用那个世界的物质条件，我想吃什么用什么玩什么的那种的内容来衡量所谓在神面前的一种真正的职能，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跟早上就根据一段事迹来谈一谈做这方面的认识。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 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章的23节到25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念。
过了多年，
我们在这里看到，从第一章里头啊，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人总共家族有大约72个人，因为迦南地计划，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然后就被因为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就接到埃及最好的歌山地，在那边以牧羊为业，就居住在那里，居住了很久很久了，从72个人左右，然后一直到经过430年，就人口众多，大约200万。所以从一个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变成一个雅各的一个家族，72个人左右，然后变成一个12支派这么大的一个联盟，200万人。那那个时候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治理埃及。这句话很重要，认识约瑟的就知道要尊敬照顾以色列人，但是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的时候啊，就没有办法这样照顾，没有办法，所以就开始加重他们的重担劳苦。这样就过了很多年呢，所以我刚刚读到的经文呢，埃及王死掉，以色列的民族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我们在这里看到23节里面，一直到24节，同样四次出现一个字眼。当我们在看圣经，在短短的一两节里面出现同样的经文，你同样的字眼，你就要去注意到它。这里讲到哀声、哀求，提到3个哀声，1个哀求，表示以色列人真的陷于非常痛苦的黑暗人生里面，不然就不用写那么多字。他们这个时候发现没有办法再生活了，不单单是家里的问题，也面临到社会政治压力的问题，让他们以色列人所有人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这个时候24节，神就纪念，这个纪念也就是想起，神就开始要做什么动作。在24节里面的纪念这个字，纪念神以以色列百姓选民的祖宗，这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为我们中文圣经啊，看不到那个时代，比如说这句话是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到。如果您有能够看英文圣经，它会把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都表达在那个字句里面。那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时间，我们也想起，就是在创世纪12章1节到3节，那是第一次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从那个时间立约到这里有几百年的时间，那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也以儿子以撒立约，也以孙子雅各立约。注意看经文啊， 我们圣经看出来，所立的约，我们看起来神跟三个祖宗立约，但是这个立的约是单数，是单数，不是因为以三个人立约而这个立约的约分子复数，不是，而是单数。这个是表示什么呢？表示立约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实说是在我们中文圣经看不来，所以必须要做研究。至少你拿一下比较正确的英文版本，它上面也很清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研究的学习。当我们把这些都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神与以色列选民祖宗立的约只有一种。所以这个立约的一种一直到整个以色列百姓，不管旧约圣经怎么说，就是那一种约的内容，神都没有改变。问题是神立约的这个内容，以色列百姓所有的选民有没有遵守？就跟今天一样，神透过圣经跟我们讲的话，讲的都是一样。圣经经过几千年，它的内容还是一样。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遵守神透过圣经给我们立的约所讲的话？问题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跟神之间律法的关系。所以这个顺从，这个遵守很重要。不管时间年代怎么样过，神的话定在这里，神的约定在这里，这样就是这样。我们不但不能违背，而且还要立志来遵行。不管世界变得多么进步潮流，科技怎么进步，神的话在这里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去留意的地方。后来二十五节，神就看顾，也就是关心，也就是全神关注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中文圣经如果旁边有点一点一点一点，表示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没有这个字，但是编译中文圣经的时候，他们把它加进去。的确，我们从这个前后文这样看的时候，神也知道他们的什么苦情。从这个前后文这样看，他们所做的、受到的压迫、所受到的苦难、所受到的重担，的确是如此。后来跟着在第三章，我们马上就发现，在什么山和烈山，神就开始呼召那位神的忠心的仆人摩西，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第三章的第一节以下，他正在牧羊的时候，神就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同时第六节，我们要看，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你亚伯拉罕祖宗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再次的强调，不管经过多少年代，我是你以色列祖宗的神，也是你父亲的神，也是你摩西的神。同样的，这句话到今天也是你我大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一直都没有变，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十架救恩的洗礼，所以我们不能随随便便不承认他、不相信他，甚至离开他，不能随便，一定要很慎重。如果有什么过犯、有什么错误，你一定要深深的悔改归向他，不要再继续犯错，不要再去贪心和恶的心，不对的说话、不对的做事、不对的坏习惯，要确确实实的在神面前做好这样的改变。所以摩西知道以后，在三章第六节说，他就蒙上了 因为他看见神。当我们讲到要敬畏神的时候，其实敬畏神，那个敬畏原文的意思叫做害怕、惧怕，也就是要惧怕神，要害怕神。所以这一句话，因为怕看见神，意思就是说要敬畏神。当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清楚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在受到苦情苦难的时候、操练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辛苦哎。这段时间我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神知不知道我们的苦情？知道。问题是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知道神的美意是什么吗？要我们学习的，要我们做的，要我们确实能够达到神面前完全无职责的这样子来面对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还有在这个事情的过后背后，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两方面的思考。或许神要我们做的更多，或许神要我们能够承担的责任更多，当然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做这种省思，还要做这种信仰上的各种的一种学习。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了。可是我们常常往往有很多时候会埋怨，埋怨家里人的照顾不够，埋怨周边怎样，埋怨什么怎么样，甚至有的埋怨神，为什么会这样？会想说，奇怪，你看那个人都不施洗十分之一，他都不来聚会，一直忙着工作，他好像过得很好啊。如果用得罪的条件来看，这样好吗？如果你用世上眼光的标准，当然你认为这样好啊。我认真聚会做圣工，我会遇到，结果那些懒惰的不会遇到，身体强健的很呢，你不觉得吗？如果你用世上眼光这样看的时候，你做比较的时候，你就开始埋怨，这个说准吗？你不但没有往自己内里的内心生命去思考去看，也没有想说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样的信仰各种学习，将来要承担的是什么，神要用的是什么，你没有朝这两个方面做思考，结果你陷入了神的软弱，甚至会抗拒神的意思，甚至埋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么不公平。有一个博士，当他知道他得到癌症而且是末期的时候，那个博士就这样子，为什么是我呢？我整个人生很认真啊，很努力啊，我没有像人家这样懒惰啊，我也没有欺负人啊，我对我的工作忠心啊，我对国家有帮助啊，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是我遇到呢？的确他也是一个好人，不乱说话，很善待人，非常客气，对社会贡献很大。可是他遇到了，后来他做了调整，开始前面祷告神，祈求按手，以前不会，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觉得他不得了，刚刚教会里面他的学历最高，因为他读到美国全世界前三名的大学的博士，相当不得了。但是后来他学习，他慢慢去认识神的旨意，去了解自己，做一个调整，谦卑放下身段，从来不接受传道人按手的，他接受跑到前面，谦卑的屈居在神的面前，顺服祷告神，不再叫 内心不再那么自高，非常的谦卑，放下身段。多少人羡慕他的学历，多少人羡慕他的工作，多少人羡慕他的待遇跟薪水高。可是这个时候他认为这些都没有用。当医生宣布你的命癌症末期不超过半年的时候，他整个人傻掉了。感谢主，最近他是练到12点，他的癌细胞不见了。他这个时候才深深的了解，我应该提早认识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在苦情中间的一个见证。我们常常今天用很多的疗法，明明知道他犯罪了，离开神了，结果他现在过得不错，不错哟。你是从什么角度去看？如果你羡慕，就很危险。你知道犯罪的，不管他过得好不好，离开神，不再悔改谦卑，回到教会神的面前，就在外面奔波了，好吗？好吗？这样对吗？如果一个做错、有过犯、得罪神的人，他愿意悔改归向神，他知道他过去的种种，可是他谦卑悔改，回到教会，不做头，也不乱讲话。很安静，而不是说我回到教会沾一点圣功，我的罪就得赦免了，不是，是神怜悯你，让你平安。这个时候你要跟着谦卑，不要做一点圣功，你就忘记自己我是谁，这个太危险了，真的太危险了。如果神你带动作一翻，怎么办？我们更要谦卑。知道有软弱，走过很痛苦的苦情的时候，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是神帮助，更要谦卑面对，并不是我个人要谦卑面对。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神给我机会，有这个盼望，求耶稣不要离弃，在最后的审判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期待，应该要这样。在教会更要谦卑，你知道？对，当你在做圣工要小心谨慎，并不是说你已经怎样，这个一定要留意自己信仰的立场和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嘲笑别人，更要谦卑，关怀别人，帮助别人，关心教会事。只要是教育是我全力支持，不然神真的要跟你认真算怎么办？就好像以色列百姓遇到苦情，一直祷告求主，流泪痛哭悔改。当初我们软弱做错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这种心情流泪痛哭悔改求主赦免回到教会来的，不是吗？你怎么可以忘记那个时刻的你呢？不能忘记，因为你确实走过这个苦情啊，因为受苦啊，我患难了。你是因为爱主得到历练，神要历练你的信心，培育你将来要为神做什么。但那种情形又不一样了，也是辛苦，但是不一样。一定要留意，不要一错再错，尤其在个性上，在心理上。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哀求神，他们同心合意在神的面前谦卑祷告，所以神就兴起摩西来。但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所以神通过十大灾把他们整个宗教信仰转变，这个有很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每一个灾啊，都是神要针对以色列，这个埃及的神，青蛙也是他们的神，狮灾也是他们的神，什么每一个都是他们的神，水里面有水神，甚至那个长子之灾，他没有对于那个所有投生的长子 也有那种神呢。所以每一代都破除埃及人的神，让以色列百姓的宗教信仰完全改变，不要再受到种族影响，才能够同心合意的离开埃及，全心全意的认识这位神造物主，救他们离开埃及，就是全能的独一真神，再也没有这种神，才能够团结离开埃及，走旷野入迦南地。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你敢从心里面认定耶稣基督就是独一真神吗？如果是，你不敢犯错；如果是，你不敢骄傲；如果是，你就会谦卑；如果是，你凡事祷告可能；如果是，你会全心全意聚会做什么？哪里还会来教会听到你祷告，回去又偷偷摸摸走掉？绝对不会，因为你承认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主，是万王之王，是万神之神。我们来看那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那个第六章，第六章的十四节，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预备念。
要守正义，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十六节，
就是那独一无二、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
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一定要守这命令，守这约，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那个唯一不朽、永远不死的独一真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甚至是万神之神。我们再来看过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七节，第一章的十七节，预备念。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他，不能损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永远的神，直到永远。
这里讲得更清楚了。不能朽坏、不能看见的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是谁？耶稣基督。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哦。所以从这里我们怎么看？没有看出是凭着人情来谈事哦，谈信仰得救。你家里人、父母、亲戚、朋友都会离开，但是耶稣永远不改变。我们一定要确定。所以今后凡是教会圣公，我们全力支持，没有个人的意思表达。你反对，为什么？原因在哪？你是用个人角度去想才做这种动作，有力出力，没有力你出你的心意嘛。你只要用心，神都感动感谢。你如果不这样做，是个人，他会将你所有的拿走。你本来很健康，变成不健康。请问你的债务怎么办？你的农作物怎么做？很容易，神对付的人很容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整个两百万的苦情，耶稣基督这位真神都能够改变，更何况是我们个人自己的苦情，那太小事了。我们家里的苦情也是算小事，比起整个以色列百姓全十二支派联盟两百万的，他不能解决，甚至全世界的苦情天灾地变 他都有办法解决。不光我们个人的，我们小小家庭，怎么不可能解决？一定可以的。所以我们要确信，千万不要落入埋怨这种境地。我们来看那个民数记，民数记的十一章。十一章的一节到三节，我们一起读一遍。
众百姓
发愿，他们的恶达到耶和华的城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我们的圣境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我就死了。那地方名叫拿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你看这个事情很严重哦。当我们在谈论教会的事情，你是真的为了教会的进步、圣公的发展来谈呢？为教会，你的动机是为教会呢，还是你用个人？如果用个人的话，你听出来你的声音是埋怨。很可怕，这个埋怨一发生，这个话达到神的耳中。你注意那句话，耶和华听见了，这个听见是知道的意思，跟出埃及记第二章讲那个神也知道，他们顾及那个知道听见是一样的，神听见了哦。你埋怨，你的内容是埋怨，你在乎那一点点钱，不愿意给主耶稣用，在乎那一点点时间，在乎那一点健康、智慧、能力，你都愿意把它藏起来不给神用，神都知道。你那一点点埋怨，并不是为了教会圣徒的发展。如果为了教会圣徒的发展，哪怕是为了一些软弱的几个人，为了一些年纪大，甚至为了一些弟兄姐妹，你要永续经营去发展，包括红本来不单单只有年轻人来访问了。我们看到当中也有加勒团契的老人，也有种种什么的，他觉得外面教育不错，要得到造就，就来这里访问关怀。那我们有机会爱心接待，甚至祝福，双方都有恩典，双方都有机会做见证。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让人听的是一种埋怨。如果像这种情形在这里，你看看，你会烧到神的火焰。如果没有，暂时没有，感谢，马上调整，不要等到被杀到这么。你看哦，这个火焰怎么止息呢？第二节，神的仆人摩西哀求神，火焰就停。他们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他贝拉，为什么？确实在这个地方，因为埋怨的被神的火焰烧了。世上的火焰，那个家最近出现教会的信徒家，连烧几户。你家里被烧，你有有火可以，有灭火器的时候，还想到来得及，但是一大就受不了。但是神的火焰，有谁可以熄呢？那是一种审判的火焰，那是一种管教的火焰，那是一种惩罚的火焰，受不了吗？受不了。很多时候，神知道事情，神听见的事情，很可怕。不要等到神知道，神听见。所以我们在这里这样看见，当我们遇到苦情，不要害怕。我们要了解我们所拜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他一定会拯救我们，但是我们要调整好，悔改归向神。当你做到也不要骄傲，要继续努力保持下去，因为我们本来就该这样。感谢主，我们真正的机会来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我们在这里就跟大家说明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根据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经文，第一个，他是信实的神，非常有信用、非常诚实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我们看到 到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第二章十四节，以色列人全部祷告神，祈求神赦免以色列拯救的时候，那边有一句话，神就纪念、想起、提起他跟以色列百姓祖宗五六百年前所订定的约，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讲的约，要保护他们，让他们后裔更多有迦南应许的土地，甚至要万国因他们得福。哎，一方苦境的时候，这个画面不一样，但是神想起来，他开始实行这个约定，这个应许，这就是神的信用和诚实。会变的是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错了，遇到苦情了，当我们受到熬炼了，遇到苦情了，我们要马上调整归向神。神是信实、诚实，我们只要回来，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帮助我们。第二个，神是慈爱的，在这个时候，神的爱就显明了。当以色列百姓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忠心的仆人摩西，开始了拯救计划的动作。这就是神的慈爱，这就是神的爱。当神拯救我们解决问题，当神帮助我们得到医治，当神能够怜悯我们得到平安，神的爱显明。第三个，我们所拜的是什么样的神？神就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怜悯的神，神的怜悯感动，就好像马可福音医病的这个患各种疾病患鬼的，甚至遇到各种灾难天气变化平静风和，那都是神的怜悯呢。神怜悯才能怎样？神怜悯我们能够吃饭，神怜悯我们不牙痛，有机会牙痛，你试看看什么都不能吃，觉也不能睡，能够好是神的怜悯。我们再来看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知道人苦情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第四个就是，他是神有大，他有恩惠，有大作为，就是他的能力，就是这位神的恩惠作为我们需要，他的能力，他的神迹，全世界除了他，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整个我们的人性。所以感谢主，知道人苦情的神，他具备了这个四个特性。这四个特性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信心的神。
第二个，
慈爱的。
第三，
怜悯。
第四，
有能力的神，
大有能，
大有能力或者恩惠作为都可以。感谢主，大家记得非常漂亮，相信神会参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要这样记得哦，遇到这种患难苦情，我们就是要站起来去面对，呼求神，不离开神，求神帮助，唱诗，三百五十。